要是得了圣道的人，当然也一定有禅定。好，那么他们呢，他们就不需要这些事情，不像我们人间这个生活困难，生活艰难呐、啊。人间的人生活艰难的、啊、哈，我看那天空的鸟在天空里飞呀、啊，飞了一会儿，它叫一声啊，飞一会儿又叫一声。我这么想，他们的生活困难比人还困难呢、啊。这个是这个畜生的世界、啊、生活困难，所以人比三个倒好一点，就人还比较好一点。啊，但是人也不是，我们人间的人也不是天上的人，欲界天还不如舍界天。好，所以这个辗转的是有高下的不同，但是只要是凡夫啊，都还是有无常的变化的事情。你说到了舍界天不能永久的，那地方还要结束，还要回到人间了，也可能到三恶道去了啊。所以这样说。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观察这世界上的事情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只有涅槃是最安乐的，最安乐。啊，你没有得涅槃以前呢，人就是在苦恼里边生活。有的人苦恼轻一点，而天上的人呢，就是苦恼轻一点。我们人间的到三恶道，苦恼重，痛苦很重。啊，但是你又得到那个果报。你说你不接受还不行，是很苦啊，但是你不能卸脱这个苦的，你不可以卸脱，你一定要受。只要到了时间的时候接受了，好，从三恶道出来跑到人间，那么是好一点的，只有到时间才可以。好，所以这四句话呢，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要相信了佛法的话呢，应该以涅槃为上首，我们应该希望得涅槃，我们的思想要改变，我们不要完全是把我们的思想放在世界上的这个欲的境界里面，这个境界啊，不是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，你不要完全唯欲是求，这个事情不是太好，应该改变一下，就是我要求涅槃，要这样才可以。这个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涅槃呢？是涅槃是令我们能够啊健康快乐啊，永久的健康快乐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涅槃呢？我将猜这句话，这四句话也是楞伽经的哈，但是楞伽经呢还有几句话哈，是这个采集业说时。采集业说实啊，不采集说智啊，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，待得自在力，是在说明智，是在说明慧啊，慧前面是智，后面是慧啊。那么这是几句话啊？我再念一遍啊：采集业说实，不采集明智啊。我前面说智。不采集明智，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，待得自在力，是在名为慧。这个六句哈，这六句话里边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得涅槃的一个方法。好，得涅槃的一个方法。这个第一句话哈，采集业说是，这个采集业，这个采集业。这三个字啊，就是我们现前的生活情况。我们现前的生活情况啊，这个采集业啊，这个采就是取来啊，把它采取过来。这个集呢，就是不断的采取，不断的采取呢，就把它积聚在自己的心里边，是这样意思。怎么叫做采取？怎么叫做取呢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舍生相位处法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面对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以分别。我们分别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可能是满意的，也可能是不满意的啊，也可能是非满意、非不满意的。然后自己呀，就或者是。不满意的加以排斥， 满意的把它取过来。你排斥也好，你取过来也好，在佛法上来说都叫做取，都是取的意思哈。那么就是再明白一点说呢，就是满意的我就拿过来，那么有可能会如你的意，你就拿过来了，也可能你拿不到，你想拿拿不到哈。那么这个不满意的呀，你想排斥，也可能如你的意是排斥了，也可能你排不能排斥，哈，不能排斥，你心里面会怎么样呢？可能就不欢喜了，啊，满意的你可能会有贪求的心，啊，贪取的心，不满意的可能啊就不高兴了，就是愤怒了，就是不是贪就是嗔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境界里面生活，好，这样生活，这就叫做采集业，这就叫做采集业。好，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啊，你心一动啊，我们这个第六主要是通过前五识，这个第六识一动呢，反正不是贪就是嗔，好，那么我们就会留下一个力量。你心里一动就是造成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呢就保持在你的心里面，就是阿赖耶识了，保持在这里。你常常这样做呢，就是采集了很多很多的力量。这个业在佛法里面讲实在就是个力量，你一动作就有力量，这个力量呢采集了以后啊，它没吃掉，它就存在储藏在你的心里面。所以我们呢有可能会呀，在社会上也可能会做一些利因的事情，利因事情就是一个好的动力，也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储藏起来，储藏起来的。好，这样子啊，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哈，各式各样子做了很多，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积存了很多的力量在那里头。但是其中有一种事情呢，就是你特别的爱好这种事情，你对他特别有兴趣啊，你常常的就做这样事情呢，那么就在这一方面呢，你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储藏的力量多，储藏的力量多，比其他的人多啊。比如说有的人呢，生来呀，都是大家都是父母所生嘛啊，小孩的时候这也不明显，后来到学校读书，渐渐就现出来。这个人呢，长于数小，啊，这个人呢，是他欢喜做医生，啊，这个人欢喜做机械，这个心情不一样，哈，那就是与前世的采集业有关系，有关系的，哈。有的人呢，他的慈悲心特别强，有的人呢，杀人不算一回事，及各式各样的情形，就是采集业这个地方有关系。采集业说是，这就叫做思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子。这样的情形呢，当然我们包括坐禅在内，如果不是佛教徒啊，我们也可能是欢喜坐禅啊，那他也采集业。我们说，我或者这样说哈，比如说是我们啊，我不是佛教徒，我不相信佛教啊，但是我也可以，我欢喜坐禅，欢喜坐禅的时候呢，你头一支香做的不怎么地，自己也不满意哦，第二支香做的好，做的很好啊，但是第三支香又不对了。那么这样采集业方面来说呢，就是你做这一个钟头啊，这一支香你做的好啊，也是阿赖耶识给你流传下来了。你这一个钟头做的没有什么妄想啊，心里面很寂静，嗯，这个这时候就有一点定力，微小的定力啊，在阿赖耶识也是储藏起来了。但是第二支香、第三支香做的又不对了呢，不对了，那么就是那也是采集散乱的境界，也被阿赖耶识采集起来了。但是今天做了一天坐禅，明天又做一天，连续做十天啊，做十天呢，大概有三天做的满意，那么阿赖耶识给你积存下来了。那七天不满意，阿赖耶识给你存起来了。那么等到你完全不坐禅了，又恢复原来样了。那么你可是你以前有过三天或者四天的满意，哎，他也会引导你还愿意做， 再有机会还愿意坐禅。如果你能够啊逐渐地栽培自己啊，特别地欢喜坐禅，你又精进地去坐禅，好，那是不你没有禅期，我在家里坐禅，慢慢你就得禅定了，也可能这样子哈。这样子你阿赖耶识里边那个种子啊，你一天一天的一次又一次的积聚，忽然间有一天你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，那么死掉了以后嘛，就升到舍界天上去了。但是这个人不是佛教徒，一样到了舍界天寿命长，但是虽然是长，到时候又死了啊，又恢复到原来样了啊，恢复到欲界来了，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这样无常的流转。采集业所食，啊，不采集名字，这个不采集这地方，这是佛教徒了。佛教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学习佛法了的时候啊，我明白这件事。这个世间上的人呢，或者做福业，或者造罪业，或者造不动业，就是舍戒无舍戒的禅啊，需要学习这样的佛法啊，学习这样的事情呢，这都不是佛法啊，因为你没有佛法的思想啊，做禅也还不算是佛教的时候的事情哈。它也归于无常的，有生有灭，有结束的一天，这件事没有了，没有了的时候还是一样的生死轮回。那么我们要做了佛教徒的时候呢，改变思想了，我现在我也不做这个有罪的事情，也不做，也不做世间上的福业，也不做世间的不动业，但是我用佛法的思想啊，做世间的福业和不动业，和非佛教徒所做的福业和不动业不同，不一样。就是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，有人发动一件事，比如说921地震，地震，我们发现我们大家要出力量来救济的这些受苦难的人，大家共同做一件事，他思想不同，所以你自己得的果报将来也不一样。表面上大家都一样，但是内心上不一样的。那么佛教徒有什么地方和非佛教徒不同呢？涅槃为上首，我们是佛教徒，我的目的是得涅槃，我是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不是我的目的，我的目的不是在这里。好，比如说是我们921大地震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出了多少力量啊，来参加这个功德事情，但是我们的想法呢，啊，希望你呀，能消除现在的呀这些苦难，将来能得涅槃，好，这就是这个愿望就和非佛教徒不同，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是我买一块面包，我送给一个生活困难的人。生活困难的人呢，啊，那当然你现在这个面包解决你现在的生活的一个短时间的问题哈，但是我希望你将来呀，能发菩提心呢，能做佛教徒，将来能得涅槃，这和非佛教徒不一样，你加上了这么一个愿望就不一样了。而自己用功修行的时候呢，也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啊，罪业当然是苦恼，福业是好一点，但是无常的呀，那不动业也是无常的。我希望得涅槃呢，我不欢喜这，我不欢喜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都不欢喜。好，我的身业、语业、意业所做的事情呢，都是希望得涅槃。但是诸有所作，常为一事，这是对象到涅槃那里去。这是说愿望啊，你的愿望。不同，和非佛教徒不同。好，第二个不同的地方，在家佛教徒呢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在家佛教徒也有得圣道的，啊，得出国，得二国，得三国，啊，在家佛教徒也有得无生法眼的，啊，那么出家的佛教徒也有得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也有得无生法眼的。那么他这个在家佛教徒和出家的佛教徒同样也能得圣道，有什么不同呢？ 就是在家佛教佛教徒得圣道的少，出家佛教徒得圣道的比较多。但是要是能得圣道，他一定是有共一个共同点，有共同点，共同点其中一样事情呢，就是、要修无我观的，修无我观啊，观察这个身体没有我可得，要修这个，这个是共同的地方。不管是在家出家大乘小乘，都要有同样的这种思想。要修无我观，也要修无常观。那么这是观，当然还要有止，有奢摩陀的止。这件事修成功了的时候嘛，就可以得无生法，也可以得圣道了。这就是、共同的地方。共同的地方当然是在家居士呢，因为你还要到 office 做事啊。你总是业余的时间呢去修修圣道，好，修修圣道，那不能够全部的精神呢都放在修修圣道上。只有出家人呢，应该是、从早晨一起来到、晚间休息，中间的时间呢完全是修修圣道，应该是做这件事。好，我们说这个八正道，三十七大品的八正道里边有一个叫做正业啊，啊，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其中这个正业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很特别。当然，我们说是你有正当职业，这话也是对的，这样讲是对的。但是、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特别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你的行住坐卧。啊，你或者是在疗房里，你或者是到大殿去，你或者是到禅堂去，或者是到讲堂去，或者到了聚落里面去，你这么些的各式各样的动作之中啊，你内心要保持清净，这叫做正业。我们不妨你试一试啊，早晨睡觉一起一醒过来就开始，你就注意自己这一念心呢，叫它清净。不贪不嗔不痴，这样一直是保持清净，一直到晚间睡觉，怎么样？这叫做正业。你试一试。实在这一句话也叫做正知啊，这个中正的正啊，你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个知正知。我们想啊，或者不必说是啊，受益二十四小时。去掉了十二小时哈，这个十二个钟头内，你一直保持内心清净，这可能是好像令你为难了哈。你也两个钟头内将这一念心清净，我看也不错，也很了不起。你这样做，这个八正道里边有这么一条，这个正业是这个意思，一直得保持内心清净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。出家人出了家以后学习佛法，你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其中是这是一条，一直得保持内心的清净，这是一个方法哈。当然是这个我们通常说就是戒定慧啊，在八正道里面说呢，就是正见是智慧啊，正见正思维也是智慧。这两个都属于智慧，正见正思维，正语正业正命都属于戒，属于戒定慧的戒啊。这个正精进呢，正精进是通于戒定慧的啊。这个正念正定是属于定，所以加起来这八正道是八条啊，合起来就是戒定慧啊。那么就是我们出家人呢，要受的出家人的戒，然后啊，要修修定慧，修修定慧实在明白点说，就是修无我观。无我观我刚才说过哈，通于大小乘，啊，通于显密，你都要修这个无我观的。无我观、多说呢，就是一个布特嘎罗无我，一个法无我，啊，这样子嘛就是无我观，或者单独说这个是无我观。就是俄空观，一个法空观，就是这样哈。但是要是这个在四念处上面说呢，你还应该修不净观啊，观身不净 观身不见观啊，观受是苦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我。你能这样子啊，能够排斥出去贪嗔痴烦恼啊，不采集啊明智，不采集明智，就是我这个我的心念呢，在这一接触到一切境界的时候啊，我不再执着这一切境界是好是不好，生贪嗔痴的烦恼，不这样了。我不这样就是不采集，因为观察都是虚妄的啊，如梦啊，如幻如芭蕉啊，观察都是如幻，都不真实的啊。那么最后观察都是空的，心里面的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就是像《金刚经》说这个道理。这样子呢，使令心清净啊，不断的增长这个定和智慧。那么终究有一天嘛，就得圣道了，啊，这就是啊，不采集，不采集明智。那么从这里看，这个一个采集，一个不采集啊，采集就是我们社会上一般大众的生活情况，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能明白的，就是。我是很自由的啊，我愿意贪就贪，愿意嗔就嗔，你成功不成功那也另一次，就是你也是你的事情啊，就是我很自由的，愿意贪就贪，愿意嗔就嗔。但是要是不采集的时候呢，自己要求自己，我不贪也不嗔也不愚痴，我常常要求自己内心清净。但这个地方有止的方法，有观的方法啊，我不自己，我心里面控制自己的心，不贪嗔痴啊。另外用观的方法，就是用佛法的智慧思维，这件事虚妄的，是不真实的，是毕竟空的，是如梦幻泡影的，这样思维观察，时间久了呢就成功了，心里面就是不贪嗔痴了，那么你就得圣道了啊，你得啊，你得出国，得二国，得三国，得四国啊。所以采集业说实，不采集明智啊，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特别地说出来呀，这个不采集的方法，你常常用佛法的这个智慧观察世间上的一切事情，观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观察舍受想行识，观察舍生相位触法，观察这一切事情啊，都是无所有的。这个佛法里面，当然呢，我们要修不净观，修无常观，但是修空观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个哈，通达无所有，观察的都是毕竟空的，啊，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，待得自在力，实在明慧慧。这个待得自在力就是修成功了，这个待得自在力就成就了自在的力量。这句话呀，也是很明白的事情。可是现在说我们嘴说空啊，现在老虎来了你怕不怕？老虎也是空的呀，但是你要怕就是你表示你没有空。那为什么那是空的而会害怕呢？没有得自在，你心里没自在啊，就是你观察这个一切法是毕竟空啊，是无我无我所的呀，还没成功。你常常的今天也在这里呀，啊，也这样静坐的时候也用功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，舍不可得，上行识不可得，言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不可得，舍不可得，生相处法处法不可得，常常这样观察，就加上定的力量，修奢摩陀的定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智慧的观察的力量，时间久了呢就成功了。成功了也就是带得自在力，成就了自在的力量。怎么知道你成功了呢？就是老虎来了的时候你心里不怕了，老虎来了的向你张牙舞爪的时候你心里不动，那就表示你成功了。是带得自在力，是在名为慧。前面说智是因，现在这里说慧是果，这个时候啊就是得涅槃了。涅槃是离一切相的，是不生不灭的。我们这个所看见的呀，这一切相都是有生灭变化的。 你心里你内心里面在思维的这一些事情啊，反正不是贪就是嗔，再不见愚痴，这些的也都是生灭变化的，都不是涅槃。等到你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带着自在力的时候，心能离一切相，心能离一切相。比如我们现在你说心里没有相不行，你不能，我们这个心呢、啊、一定和所缘的这一切相同时的起来。你心里面思维一切相的时候，这时候心就在活动，你活动的时候心里一定是有个相的啊，你思维舍相生相生相未出法各式各样的相啊，然后心里面很多很多的妄想都是有相的、嗯、都是有生灭变化的。等到你修止观成功了，带得自在力，你心里面能离一切相啊，你这一念明了性的心呢，能湛然独立。这个禅宗的话，不与万法为伴侣，就是你的心呢不与万法为伴侣。这个伴侣就是你，我们平常的内心的思维啊，总是有所思维的相，所思维的相就和你的心做伴侣。就像这个人老了病了啊，自己的身体站不住啊，要拿个杖，拿个杖才可以。就是我们的心要发生作用，一定要有一个相，有所思维的相和它在一起活动。要没有相的时候，心就不能动。现在得了圣道的人，成功了的人呢，他心里能离一切相的时候，心能在这里不动，不分别，所以不与万法为伴侣啊。当然得禅定的人呢，有的时候也有相似的境界，但是那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实。因为得了禅定的人呢，虽然高过我们有欲的人，但是他还也是生死凡夫。得了圣道的人是超过这些生死凡夫境界，他能够不与万法为伴侣啊。这个时候心能离一切相。我们说到这个，就是我们没有得定的人，我们内心里边呢有苦乐忧喜舍，苦乐忧喜舍有这五种感觉啊。要是得到初禅的时候呢，得到舍戒初禅的时候啊，就是苦乐忧没有忧了，没有喜舍都有。这个五个里面苦乐没有忧，但是有喜舍啊。等到二禅的时候没有苦受，没有苦啊，那么就苦和忧没有，其他的呀喜乐舍三个还都有。到是这个三禅的时候呢，没有喜有乐有舍。到四禅的时候只有舍而没有其他的四种都没有了啊。这舍戒第四禅，到了无舍戒的四空定也都是舍。到了进一步啊，到了灭尽定的时候啊，舍受也没有了，苦乐忧喜舍都没有了。没有了就是他心里面不受一切法，一切法都不受了，这是圣人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呢就是不采集，他心里面不采集，外边虽然这些阿罗汉呢、啊、这些圣人呢、啊、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入定的时候啊，也能够接触舍生相位出法，他是心里面不受，他心里面不接受这些事情，他不采集，和我们凡夫不同。这个时候呢，这是圣人的境界，圣人的境界他就与涅槃相应了，就是不受一切法，心里面的一切相了，这个时候就是涅槃的境界。到了涅槃的境界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心里面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自在的。当然这个阿罗汉呢，他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，有的时候也可能他也会有病啊，也可能有老，有老有病，但是阿罗汉的内心里面没什么事，内心里面没事，没有一点苦受没有啊。他要不入定不行，不入定的时候啊，前五识也有点苦受，也有苦恼的感觉。要入定的时候，第六识啊，他能离一切相的时候，这时候没有事情，什么事没有，还是安乐自在的。要是他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臭皮囊不要了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完全是清净自在的了，就是这个时候达到这个永久的安乐自在的境界。 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。比如说有一个人呢，这个母乙和母甲，还有多少人呢？来破坏这个母甲，破坏这个母甲哈，给他说他怎么怎么不好，很多很多事情。但是母甲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母甲的心情还是很平静的，很自在的，没有。但是有一个人呢，免费的、义务的来告诉他，说某某人呢、某某人怎么怎么怎么的呀，伤害你。他一知道以后呢，他心里面痛苦。那么这件事是这个，这样在这个说是佛说一切众生的思想呢，都在名相上活动。他这个时候就是有名相，有这个别人破坏他的名相啊，传到他这里来，他心里有这个名相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苦恼。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哈，这样子要是这个你能够没有名相，比如这一个人呢，有人这样破坏他，他知道以后心里苦恼，他也不是永久的嘛，他过了几个小时就把这些忘了，心情没事了。心里就平静了。我们从这件事看出来呢，就是你心里面有这些名相啊，你受这些名相的影响，你心里也没有这名相，名相心情自在就平静。就是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凡夫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名相来了以后你不能不受影响，而圣人没这个事。圣人他就是有了名相以后，他这都是假的，因为他修止观的时候，他观察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他心里面不分别，就没事。就是有了名相，他不受名相的影响，他心里面可以没有名相，就是这问题就没有了，就安乐自在。所以说涅槃是离名言相的，涅槃离心念是大安乐的境界。从我们凡夫的这段经过就可以推知啊，涅槃是安乐的，可以推知到。要是说是你常常静坐，你有点功夫的时候呢，也能证实这件事。就是有了名相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能排除出去，我心里面能寂静住，使得那个名相不在我心里面留存，不存在内心里面，把它排除出去了，就是不分别就没有事了，那么心里就没有事。心里面就自在，你从这一点呢，可以知道涅槃的境界是安乐自在的，不是虚妄的，不是虚妄。这个我再讲一个，你们各位居士啊，我们自由哈，随时可以离开，你有事情你随时离开哈，我没问题哈。我讲一个，算是不是故事。应该算是个预言性质的事情。这件事在大毗婆沙论上有，在大般涅槃经上也有啊，我曾经是讲过的哈。是什么事情呢？说是有这么一个人家，他在家里面啊没有出去，在家里面住，忽然有人敲门，那么他就去开门哈，一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女人。这个主人就问他，说是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我叫大功德天。这故事啊，大功德天，这是说你嫁人没嫁？说还没嫁人。说你到我这干什么呢？到我这做什么？说是我给你呀、给你送给你很多吉祥，很多的财富给你，令你生活快乐。啊，那好，欢迎你，请你进来。好，进来坐下来。那么一坐下来，不就看着又继续有人敲门，继续有人敲门。人家这个主人说又有敲门，又去开门去。一看一个女人呐、非常的丑陋，啊，说是你叫什么名字？说我的名字叫黑暗，黑暗，我叫黑暗啊。说是这个你到我这干什么呢？就是我给你呀、送给你很多的不吉祥，叫你倒霉，叫你苦恼。说的我不欢迎你来，请你走。这个黑暗女人说你这个愚痴， 你叫我走你愚痴，所以我叫你走这是我的智慧，怎么能说我愚痴呢？说是你知道你家里那个女人是我的姐姐，你知道那大公的天是我姐姐，我姐姐到哪里我也到哪里，我们不能分开的，所以你欢迎她你不欢迎我你就是愚痴。那么这个主人就回来了，回来吧，就问这个大公的天，说是门外那个女人说是你的妹妹，说是如此说这么多话是怎么说，说是的，她是我的妹妹，我是她姐姐，我们姐妹两个人呢是在一起的，我到哪去她到哪去的，你要是爱我呢也就得要爱我的妹妹，你要不高兴我的妹妹呢也就得不欢迎我才对的，我因为我们不分离的呀。那么这个主人说要是这样呢我都不欢迎请你走，这两个女人都走了，走了以后就到另一家去了，到另一家去敲门，那个女人是也是这样对话一说啊，大公的天使进来了，然后这个黑暗女也来了，那么这个主人说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因为爱你的姐姐呢所以爱妹妹，你们两位都在我家住，这个预言说完了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意，这个预，这是个预言呢，就是说我们人世间的事情啊，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一样是令你完全满意的。说这个事情令你满意，同时还有个不满意随之来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在世间上啊，只要你内心里面有贪嗔痴啊，你想啊去。求得一个完全满意的事情没有，没有这件事的，没有这件事的，都是苦恼的事情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预言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世间上事情就放下，你要放下，你要去求涅槃。求涅槃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相对的，所以是令你安乐了。一切的苦恼都消除了，只有这件事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希求，希求这件事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。我这个预言讲完了哈，我再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位菩萨叫妙行菩萨，啊，微妙的妙，啊，行住坐卧的行，妙行菩萨。这位菩萨是在天上，在天上啊弘扬佛法度化众生，不是在我们人间。但是这一天呢，他这一入定了以后啊，他看见人间呢、啊、在阿依国，阿依国有两夫妇眼睛盲了，生活很不如意啊。那么他想我应该来呀，我应该来解决他的问题。于是乎他就是不要了这个天的身体，不要了，来到人间给这个两个盲的夫妇，两个盲人士夫妇给他来做儿子。做了儿子的时候，都是小孩嘛，渐渐就是大了，就是供养他的父母，使令他父母两个盲人呢生活好一点啊，就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时候给这个盲夫妇做儿子这个人。来到人间的名字叫是闪，就是闪，这木这边加个炎，两个火字念炎嘛，这木这边加个两个火念闪哈、哦、我特别查了字典，是不是这个念闪，这是展示，也展示得看见，它叫闪。那么他和他父母谈话的时候，平常谈话父母说出一件事来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原来呀，没有儿的时候啊，想要到深山里面去修行。现在有了儿的时候，心情快乐，就把这件事忘了。现在谈话又想起来，要到山上去修行好。这个闪说修行好啊，不要因为有儿就不修行啊，还是可以到深山修行。我可以供养父母，负责父母的生活问题嘛。父母说那好啊，那么就。他就和这个儿就到深山去，那么家里的这些啊财富通通都布施给的这个周围的邻居亲戚朋友了，那么到深山那边住，搭个 啊，搭个茅棚啊，那么他就去采这些生果啊，这些来供养父母。但是这一天呢，这个阿依果王啊，到深山里面打猎，深山打猎的时候啊，到了深山里面，看见那个水边上有个鹿，就拿起箭就射，一下子嘛就把这个鹿就射到了。说到一鹿一射到的时候，这个鹿呢就说人的话，说怎么会是有人来射我们呢？他一站起来一看是个人啊，这国王就过来一看，哎呀，说怎么回事啊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他说啊，我的父母都是盲僚啊，我在这供养父母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生活了，但是我们是没有像城市里面人穿那个衣服，我们是鹿皮为衣呀、啊，所以远远看着是条鹿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说是啊，你把我射了箭呢，射我一箭呢，我一定有感觉，我可能非死不可了啊。但是我的父母眼睛盲了，生活困难，如果我死了，我父母也非死不可了啊，就是这样说。然后这个阿依果王说，哎呀，这是太对不住了啊，说是这样子啊，你放心，我如果你要死了的话呢，我不回去做国王了啊，我就在这里供养你父母，就像你在一样啊，供养你的父母，但是那样就非常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说完这话呢，他这个身体不对的就死掉了。死掉了，当然这个王他们这个来的人很多嘛，就通知他的父母了。他的盲父母来了了，抱着他的儿子尸体大哭啊！哎呀，说我的儿啊，如果真是有孝父母的心呢、啊，应该让他活过来呀！诸天呢、啊，应该发善心，叫他活过来呀！哈，啊，这时候这个天上这个天王也知道这件事，知道这件事呢，那么就是拿到这个。特别的药啊，就灌到这个闪的嘴里面，很快的这个闪就活过来了、啊、就是那个药、啊、能把这个毒都一下子都排出去了啊，他就活过来了。后来这时候啊，这个父母眼睛也恢复了，得到了光明，眼睛也复明了，哎呀，这大家都皆大欢喜。那么这国王啊，就向他父母磕头，也向这个闪磕头，也向这个天王磕头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受到感动啊，说是这个闪这个人能孝顺父母哈、啊，现在感动了天神来救护他，解除这个毒啊，这个、啊、修行非常好。于是我国王带来的人和国王本人，大家都受了戒，不敢再杀生了。那么这时候这个闪就告诉国王，请你回去吧，回家去吧，你家里人还在挂念你啊，说了一些话就走了。这故事说完了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我看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啊，说到三皈依的时候，到佛道不要求啊，立刻要受五戒，你能够受三皈，同时受五戒，大家是好，不受五戒也可以，只是受三皈，但是佛加上一句话。增长慈悲心啊，就是我们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之后，要增长慈悲心。增长慈悲心呢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当然，我想这个广大的社会呀、啊，佛教徒要能持戒、发慈悲心呢、啊，是个不容易的事情，是很难的事情。但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好，能够啊，在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学习正业可能不容易啊，但是是尽量的增长慈悲心，见到一切人发慈悲心，你这个能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可能办到，可能办不到，好，但是内心里面存好心，这就是先从这里开始学习。我们佛教徒啊，开始学习慈悲心，从这里开始学习了慈悲心的时候，你的这个五戒一定能清净，你的杀盗淫妄一定能清净，容易清净。好，那么逐渐逐渐的，你的功德就会多起来， 你在学习圣道也就容易。好，就是采集业说是不采集名字也容易做到。好，有智慧生出慈悲心，有慈悲心也能生出智慧，慢慢的慢慢的我们的功德渐渐增多了，世界上没有难事，我们也容易能得涅槃的。我讲完了，就这样，多谢各位啊。
师父，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，那个想请师父啊慈悲开示。刚才师父讲到那个三规五戒哈、啊，这个不杀生这个问题哈、啊，有的人甚至守了这个菩萨戒，那当然这个杀生的问题，可能慈悲心这方面更要注意，更要加强。但是我想在这个凡夫的这个世界里面哈、啊，难免。啊，彼此之间会有冲突，尤其是像国家之间这个冲突啊，这战争发生，这个啊，我想里面也是有佛教徒啊。那我的意思说，佛教徒在这种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也守了五戒，甚至守了菩萨戒，我们是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来看待这个事情？两边冲突难免会互相伤害。但是我想这个是问题是大一点啦、啊、就是说在国家跟国家之间，当然人与人之间也是会有这些事情。那我说这个事情不晓我们受了戒，你不伤害对方，你自己国家会受到伤害，这个事情我们不晓怎么样去取舍会比较适当一点。请师父开始。
你提出这个问题，我可能是明白了，我可能明白这件事哈。这个我有时候啊也会有这些妄想哈，比如说坐在飞机上啊，或者是坐在到一个城市里边看见很多人，心里也会在分别这件事。这个我感觉不管哪一方面都是由恶说的，都是由恶，就是私心呐、啊。有这个私心，我这实在就是私自的意思。这个日本话瓦大哭西哇，瓦大哭西哇，那个汉字就是个私嘛，这是个私啊。我所以这就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我看都是一样的，两方面都是这个私心的问题。如果没有私心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就是你教训我几句没有关系，这就是私心轻一点。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就是我怎么听你的呢？这是私心的问题呀、啊。所以佛法讲啊，无恶就是世界太平的，世界太平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是我们佛教徒啊，涅槃为上首。同时也是修习无我观的人，都是一样，都是平等的，哪一面都是一样的。这个道理呀、啊，这个道理呀、啊，这公平的道理呀、啊，也不在这里，也不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是在应该是什么态度？就发慈悲心了，发悲悯心了，发悲悯心，只有这样子。我们不参加战争。我不参加战争，不参加战争。要是说我要这样子，要出了战争，我要去参加一个战争，我要拿起枪来杀人呢？这个佛教徒啊，他还没有，他还差一点，他还差一点。